亲爱的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什么都不是，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，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你内，所有的圆满都在你内，是你向我显示你的爱，是你在恩宠怜悯中召叫拣选我，让我能够信你爱的呼召，敞开我的心呼求你的名，你就住到我里面，让我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，你在我内，在你内一切的丰盛就进到我里面，你还亲自引导我教导我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，来认识你，认识你的样式，活出你向我启示我当活的生命。你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，让我有盼望，让我有希望能够进入你的荣耀中，张扬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看见，我要用我信心的眼目单单独独地注视着你，你的爱已夺得我的心，你的爱已给我心中的盼望，我带着你给我的盼望在爱里双目注视着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求你使我看见，看见你在福音中你是如何生活的，你是如何活一个圆满的生命，一个圆满的人，按照阿爸父的旨意而活的生命，让我看见，让我有学习，让我盼望，我也要你给我的丰盛的生命，要你对我的那美好的命定，要认识你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看见，看见你众多如云摆在我周遭的见证人，美好的见证，求你也让我能够在正义的坦途上活在你的荣耀中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，是世界的光，是地上的盐，是建在山上的城，有你的生命也有盐的味道，基督徒有基督的味道，求你使我有你的味道，我若没有你的味道，我若不认识你，就该被抛弃在地上任人践踏，是没有用的。你召叫我不是受践踏没有用的，而是我虽没有什么任何可以骄傲把持不舍的地方，你却可以用我这瓦器，你把宝贝放到瓦器里，你就亲自用我们这一些你爱的器皿来成就你的 你要成就的事。你是世界的光，你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让我们在人前照耀，好使得在这黑暗怪僻败坏的世界里，世人都在黑暗中，在恐惧中，在迷失里，他们能够见到你的光，见到你见证人这世界的光，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。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圣神赐给我，让我充满你赐给我的圣神，充满从高天而来的圣神的能力，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。就在我充满圣神的地方，就有如中途门在耶路撒冷充满了圣神，就在那里为你作证。我们就在你用圣神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披戴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就要在那个地方为你作证，要在邻近的地方、邻近的城市成为你的见证人，到撒玛利亚，并直到地极，到遥远的地方来为你的福音作证。你愿意这 世上的人都能见到你的真光。主耶稣，你使得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是世界的光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在光中生活，在光中行走，在光中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，看见我身上的各式各样纠缠人的罪过、老人的重担。我抓到了不该抓的东西为把持不舍的，而偏离了你的真道。主耶稣，我愿意放下这一切，唯独你是至宝。主耶稣，我愿意舍弃一切，就是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我愿意为你弃舍我自己的性命，你必要按照你的应许让我获得生命。我若我爱自己为把持不舍的，爱惜自己性命的，终究就要丧亡，失去自己的性命。你不愿意任何人丧亡，你愿意我们众人都得救。主耶稣，你的救恩是真实的，你的爱是真实的，你的呼召是真实的，是你召叫我，召叫我们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多么多么的愿意，是你亲自提名拣选了我们，召叫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奔跑在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。我们的心欢乐，我们的舌愉快，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，认识你是和平的君王。你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世界夺不走的，乐是你的平安。在一切的困境中，在洪水之上，你高作为王，我们就能够在信心信赖你的信心中与你一同坐在天上。你赐给我们的平安谁都夺不走，你赐给我们在你圣神的喜乐里谁都夺不去。主耶稣，你给我们的是上好的，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拣选，就像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她的手中夺去的。我们也要拣选这上好的一份， 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我们依靠你，以坚忍的心来奔跑你命定的赛程。你是信德的完成者，你必定要完成我们在这世上你对我们的命定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圣咏八十七第一节，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，是建筑在一切的圣山。上主全能永生的神，至高至圣的万有的主，他喜爱自己的宫殿。这一个宫殿是他自己的，不是人手造的，而是他自己的宫殿。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，这是他自己的宫殿。这一个宫殿在英文里面用的是单数，就是这一个宫殿，他的宫殿，他的住所，他做主为王掌权的他的宫殿，是建筑在一切的圣山。这一切的圣山英文用的是 on the holy hills， 意思就是一切的圣山坡上，就是这一些山坡的上面有一个圣山，那一个圣山上有上主自己的宫殿。 On the holy hills stands the c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temple God founded， 就是神自己他所建立的他的住所。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，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。这西庸英文是 Zion， 和合本的圣经就是西安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常常听到这个字 Zion， 西安，西庸。这一个字的意思，西庸这一个字的意思叫做荣耀的磐石。磐石就是不动摇的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不动摇的荣耀的神磐石。在这一个荣耀不动摇的神磐石上，这是他所拣选的。而这一个西庸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一个不动摇的磐石，它的上面建了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的意思叫做和平君王的住所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有一个名号叫做和平的君王。他赐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，让我们穿上做走路的鞋，就是他给我们的意念是和平的，不是吃灾殃的。他让我们穿上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成为走路的鞋，是传播和平的福音，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平安。当我们在惶恐中无助时，主的话一来到，我们第一个就是经验到 那一个深深的平安很强烈，非常非常强烈。很快的，这平安就让我们经历了真实的得救，真实他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神奇美好的事。因为他叫和平的君王，那么和平君王所住的圣殿就是满了他的平安，满了他的平安，是被他的平安所充满的。这一个和平君王的住所，我们好有福气哦，是到那里跟他住在一起。而这个圣殿是在山上，不是在底下的山谷中。没错，从天主那里的丰富会降到普世大地，但是我们越亲近神，为我们越是美好。圣咏七三篇那里提到，亲近天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亲近他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谈过恋爱，当你爱一个你所爱的人，你想不想亲近他？想。亲近他是不是多么美好？多么美好，非常美好，好到一个地步就不想离开他了，要跟他住在一起。这一个爱使得我们愿意亲近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也有一个盼望被我们所爱的人来爱。我们的天主什么都有，我们的神什么都有，他可以让我们爱他，不给我们选择，但是他不这样做那没有价值，不是心甘情愿的。他让我们有选择，心甘情愿的选他。他要夺得的是我们的心，一切他都有了。只有这一点，主耶稣基督仍在爱中等待着他的新娘，他的心腹，跟他完完全全懂得他的心，以他的心为心，跟他合为一体的这样的认识，亲密的往来。他愿意把他的宫殿给他的心腹住，对不对？新娘住，你的房子很美，建得很好很大，你结婚呢，是不是你的新娘也可以住进去？你盼不盼望她住进去？盼望。我们的天主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，他盼望着我们去到那里。可是他是圣洁的天主，人若不圣洁就不能够碰触到他。就是这一个圣洁也是吞噬人的烈火，会把我们烧尽。所以他在准备我们能够有圣洁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被他的圣手所圣化，我们才能够见到他的荣耀，不亏损还能够存活。所以他爱我们，就召叫我们走在一条圣化的道路上，生命不断的被圣化，被圣洁，生命不断的被改变。如果喜欢吵架的人，可不可以住到天上到处找吵架的对手？你必须，你一个都找不到。但是有的人吵架他找不到人是最生气的，我就想激起火花，地狱的火在这里燃烧，居然找不到材料，他很难受，他也不愿意在那里。地狱里面是不是很多这样的？没有两个个体是合一的，合一是在神的家中。有一位姐妹是神的恩典，因为他不愿意宽恕人， 神给他很多机会，天主给他很多机会，他还是不愿意宽恕，有很多的理由，他就活活的被丢到地狱里，在地狱里受尽了苦难。他知道是因为他不宽恕，他说因为我不宽恕，主的话是说，你若不宽恕人，那么你的罪也不被宽恕。你的罪若不被宽恕的话，罪的薪俸公价是死，那审判的结局就一定是死。我们的罪必须认罪悔改，主宝血洗净，他就不再纪念，否则是很严重的事。他在那里，他体会到他过去的罪已经远离他的罪，多年的罪，他信主跟随主都远离了，不知为什么他到地狱，那些罪好像认识他的主人都回来了，好高兴哦。这些罪主都把他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，可是他人到那里去都回来了。他说那个痛苦你难以想象，他的两个眼睛完全不能够对焦。你知道两个眼睛若看的是不一样，你会怎样？我看你在这里又在那里，车子又在这里又在这里又在那里，然后他还不稳定，那你都寸步难行。这只是一个描述，他说他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不整合了，光是这一点就极大的痛楚，没有两个人是整合的，全部都是混乱的。为此在天国里没有这样的情形，他一定要我们宽恕，要我们在基督的爱内合而为一。所以天国是和平君王的住所，我们要到那里就要在平安中进到那里，与众人和平相处。这一个天国就是他的国度，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国，就是指着一个范围，一个范围。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范围，就是这国家掌权的，而天国也有它的范围，它掌权的。你要进到那个范围里面，你必须是圣洁的，你必须是认识这国的主人，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。那么在他的国里就有深刻的平安，因为神的国，天主的国，不在于吃喝，而在于义德、平安以及圣神的喜乐里。他的国在于义德，义指的就是关系，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，这个关系还是亲密的。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子女。那么你到你父母亲的家，是不是可以都进去？那外面的人不能随便就这样进来了，要被欢迎邀请才可以。可子女就随时可以来，那么配偶呢也是一样，就进去了，还可以到内室里，这只有羔羊的心腹可以进去了。只有耶稣基督跟他亲密结合在一起，他的新娘他的心腹才可以进到内室，可是可以进到他天国里的任何一个地方。这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，叫做义。圣经也常常把人跟天主的关系用衣服来比喻，衣服。所以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，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，披上义德的外袍，救恩的衣服，义德的外袍，让我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，就是脱去了污秽，脱去了罪恶，脱去了旧人，穿上的新人，就是穿上基督，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这一个穿上基督的新人，脱去污秽的衣服，穿上白衣，就可以与他同行，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密好的关系。在这一个亲密好的关系里，我们会认识他是谁， 所以天国就在乎这一德，我们跟他的关系，这好的关系就建立在我们会听他的话，因为义人因信而活，是因为相信他而活过来的，又因为相信他而继续的活着。而这一个相信他不是只有一次，是相信，永远的相信，相信他的每一句话。他开始就把好多好多的话，这一个秘密向我们显示，对于信他话的人，他就显示再显示，显示再显示，他的话也会洗净我们的生命。他圣神的活水要洁净我们的生命，而这一个活在一个相信他的、持续信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，就叫做义人。义人因信而活，义人因信而生。什么时候你不听他的话，就变成不义的人？什么时候我们完全听他的话，你就是有福的。离开他，我们真的不知投奔谁，唯有他有永生的话。我们听他的话，立刻就平安，因为他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上有权柄，有位置，那个位置就是他的宝座安立的地方。他是和平的君王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掌权，我们可以活一个不害怕的生命，平安的生命。在这平安持续的加增又加增，你会充满了圣神的喜乐，在圣神的喜乐里，而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。这地上的圣殿就是天上圣殿的预象模型，所以我们在天主的家中确实可以尝到主耶稣在这里做主为王，我与他往来，我认识他，他的名至高至圣，就像末世录第三章所说的那一个得胜的教会，菲拉铁菲亚的教会，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只有这一个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在高举你的名，他在高举他的名，就一定会相咬相吞，互相在争，我的国你的国，没有你的国我的国，只有天主的国。我们会高举主的名，我们不为自己的名而打算，他的名是至高的，是权柄，会搞定一切的事。有的时候他迟缓审判，是给我们悔改归于他名下的一个时机，并不是说可以继续这样乱下去。所以他做主为王，就是他的名被高举的意思。他的名被高举，就是他讲的话有力量，有位置。他说最后一句话，也是说第一句话，他说话我们都完完全全的顺服。这就是菲拉铁菲亚教会他们的特质。而且菲拉铁菲亚的这个字的意思，就叫做弟兄们彼此相爱。我们不太会彼此相爱，但是他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他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，愿意他的家成熟成长，是他做主为王的地方，那是他最喜欢的得胜的教会。其他的教会也有得胜者，但是他有说，你们必须对这个悔改，对那个悔改，得胜的我要给你这样的赏报。 只有两个教会，只有肯定，没有任何负面的，一个是菲拉铁比亚的教会，另外一个就是斯米纳的教会，士梅拿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受迫害的教会。主是鼓励他们，你是富有的，你要坚忍到底，我必要使你与我一同为王。你们受苦只有十天，没有太久，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也愿意以坚忍的心，不改变他的话，是这两个教会有的特质，是他没有任何斥责的。所以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，这城就必须有城门，城门是可以进可以出的地方，如果都不能进不能出，那你也没办法进去，进到里面也不能出来，那可麻烦了。在美国有一个素食店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他们卖的东西也非常好，他们给你的可乐杯上面都印有圣经的章节，约翰福音3:16，他就叫 John 3:16。 有一次我们到那里，有人问说这是哪一节啊，就是神爱世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是凡信耶稣基督的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，天主爱我们竟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是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他们高举主的话，主就祝福他们。他店的名字叫做 In and Out。 你知道如果可以 in 很多没有 out， 我们这有很多东西哦，尽量的吃都可以吃可以吃，但是三天不能上厕所大小便，你还吃得下吗？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进去。这就是这世上有一个地方，死海，所有的水进去都不能出来，那边就是死亡，没有鱼类，活鱼放进去里面就变成咸死鱼。所以是可以进可以出，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经过我可以进可以出，经过他就可以进也可以出。也只有这唯一的主耶稣基督是天国的门，让我们可以进出，他让我们进到他里面，他又带着我们去到他带我们去的各个地方，来传播他天国福音的喜讯。那么这天主的城有城门，这城门在末世录21说有12个城门环绕着新耶路撒冷城。12的意思叫做永世的圆满，12这一个字是3×4，三是指着三位一体的天主，三而一的神，四指的是一切的受造物，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。福音有四步，指的是一切的受造物都可以领受的好消息。今世的圆满是7，这一切的受造物加上了三位一体的天主，就是今世的圆满。为此末世录里提到的7个教会指的是所有这世上所有教会属灵的样子。而在天上就是12，耶路撒冷城有12个门，12个基石， 这十二不只是三乘以三加四是加的，三乘四是融合的，是一个更大的，是完完全全跟天主融合在一起的，紧密的认识他，结合在他的圆满中。天上的圆满是十二，有十二个宝座，有很多的宝座，但是有十二个特别的，给十二个宗徒做的，审判以色列家的十二个支派。这十二个门上面都写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所以十二那里有十二个门。在末世录二十一章那里记载着，每一个门都有一颗珍珠，英文是用一颗，斯高本翻译是一种，一种可能很多颗，但是英文用的是一颗。一颗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耶稣，他圆满的显现在每一个方向，让我们可以进可以出。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第十三章，主耶稣基督讲的天国的比喻，四十五节，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有一个渴望，在寻找完美的，他在寻找的是完美没有缺陷的。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，他找到了，他要做的就是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，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。这一颗珍珠是至宝，这一颗珍珠指的就是主耶稣。我们找到了主，是要舍弃一切夺得主，把一切当废物，为夺得基督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其他非基督的东西站在那里，好使得基督可以占据那个位置，他给的他要做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完全全畅行无阻，都是他做主，都是他为王。这丰盛的生命是有两个层面同时发生的，坏的要移去，否则好的进不来，对不对？你垃圾很多，宝贝都没有地方放，那么移开以后，若好的不进来，那还是空的，坏的会再进来。所以要好的进来，要坏的出去，两个都是主耶稣基督在整理我们的生命。现今他是在整理他的家，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。你们这一两年有没有体会到天主整理你们的生命比以往更多？有吗？有有有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整理我们，在他整理中是为我们的好，把我们把持不舍的罪拉掉的时候，那我们不愿意就很痛，可是拉掉就好了，痛是短暂的，他的丰富进来安慰是长远的。他在做这个工作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如果我们很愿意舍弃一切的来抓到至宝，就是这一个这里讲到的这一个找到了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找到了，他就立刻这样做。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，就是他全心的在追求主，追求主，追求主是最重要的核心基础，不是追求其他的，追求主，追求主， 是最重要的核心的。那么所有影响我们追求主的，你就要决定你追求主还是抓住其他的，放掉主。你有自由。有的人会抓住主耶稣付代价，就是这里讲的。他的代价是什么？所有的一切。当伯多禄听到主的呼召，来跟随我，我要使你成为渔人的渔夫，那是他怎么样？立刻舍弃了一切，渔船渔网通通舍弃了，就来跟随主耶稣。那那富贵少年呢？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提到的，很富有的少年人，也是个首领，他询问主什么是善，跟主有一段对话，主告诉他舍弃一切来跟随我，他就忧伤地走了，因为他很有钱，他不肯舍弃。你的财物很快也都没有用，但是至宝你错过了，你错过了。其实忧伤是立刻在当时就忧伤了，他要忧伤一辈子，忧伤一辈子。我奉主的名说，你若不把耶稣当作至宝，你会一生一世都在忧伤中，因为只有他能够满全我们的心。你若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来追求他，他的喜乐连在磨难中你都可以欢乐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胜过他给我们他自己美好的生命，那是最大的宝贝。所以他要我们得着这宝贝，是要舍弃一切。珍珠是怎么产生的？珍珠是从蚌肉里剥开挖出来的。你拿所有的蚌壳打开挖，都挖得到珍珠吗？虽然是从蚌肉里出来，但不是每颗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，有的没有？那就是有一个不属于原来的蚌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进到了它里面，就是沙粒进到了蚌肉里面，是不舒服的，所以他想要把它推出去。我们有手就把它拿出去，但是你又没有手就挤啊挤啊，怎么用肉把它挤出去也挤不出去，可是很痛楚，很努力的挣扎挤，它就会开始分泌那一种痛苦的生命的那一个液体，就包着这外来的沙，它继续的推，就继续的包，它不是一天两天，是非常长期的，在这一个过程中，到达有一天它不痛了，因为那个沙粒已经变成它生命的一部分了，合在一起了，也有它的生命加在了上面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进到我里面，那是不会朽坏的种子，就在那里。有时他的话很带着极大的权威，也带着极大的鼓励，也还有一个极大的考验，舍弃一切来跟随我。所以不要有太多的钱就容易啊。有一个弟兄在中国参加讲习会后，他得到很大的释放，很喜乐。那一次我们就讲到我们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主，他说他知道他有呼召是要侍奉天主的人， 他就非常非常努力去赚钱，好使得他有足够的钱，有足够的退休金、养老金、儿童教育基金等等，他就可以来侍奉主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虽然有别人也跟他讲这一切，但是他总是觉得你不懂得生活着还是有这些的需要。我不知道他在挣扎，我只是在讲那个富贵少年要舍弃一切跟随主。我说你纵使赚得全世界，失散了你的灵魂，为你有什么好？你一直在赚，赚得了很多的钱，主要你第一个就是把它通通丢了才可以开始跟随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可以跟随了，你要延后，要赚很多的钱，赚不到你可以一辈子都不跟随。这一个跟随主必须要认识他是谁，对不对？你要认识，你舍弃一切堪当吗？我奉主的名说堪当的，包括连我们的命舍去都是堪当的，应当的，我们是该死的。他愿意让我们能够被召叫来跟随他，可是跟随他就必须要舍弃一切，完完全全让他做主，不是我是主，他是主。那个弟兄突然好快乐地说，啊，我找到了方向，我现在就可以来跟随主，我不需要去做这么多。他说我努力很久，其实钱也没赚到，烦恼很多，夫妻感情不和。那是偶像，那是偶像。当我们在世界里很痛苦的时候，主就是把我们从世界的捆绑中释放出来。我们是不属于世界，属基督的，所以不再爱世界，一切都舍弃，包括自己的一切。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为主而舍弃，那么你的钱、你的习惯、你的嗜好也都跟着舍弃了。耶稣会给我们上好的一份。先寻求神的国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，你们一切的需要他都知晓，他自会供应，这是天国的律。所以这珍珠就是跟主的话、主的光跟启示结合在一起，它就长到了一个成熟的状况。或许想说，啊，我知道我里面的宝贝成型了，好快乐，好满足哦。但是主说，我要把它拿出来，等众人都看到。怎么拿出来？棒肉要被破碎，珍珠才可以拿出来。玉瓶若不打碎，香膏就不能够有芬芳让人闻到。麦壳若不被破碎，就结不出籽粒来。是有一个破碎，而这一个破碎是整个被打开，里面的珍珠拿出来了，那是至宝。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为我们被破碎？有吗？他的手足被刺穿，他的肋旁被刺透，从他里面流出的他的生命、他的血，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流出的水就重生我们，得到他的生命。他就是这第一粒的麦子，为我们落地死了，结出了许多的籽粒。我们就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，回到天上的进出的地方，圆满的珍珠，主完成打开的救恩的门。他就是这他羊的门，除非经由他，就不能够进到草场去得供应的地方，除非经由他，就不能进到阿爸父 永恒的爱里，让我们再翻回圣咏87篇第二节，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，胜过雅各伯所有的帐篷。这城门是他自己的城门，他所喜爱的不是人手造的，而是他的城门。这雅各伯所有的帐篷指的是人的作为，都是居住的地方，但是谁建造着这一个居住的地方呢？是人还是天主呢？有时人自己要建造，不要天主建造，以为我发财了，我多么会建造天主的教会，那就是老底克亚的教会，老底家的教会。我发财了，我富有了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我不需要主耶稣了，我会做，我做很多。老底克亚也是民主的意思，用众人的意思来否认耶稣基督的话。你们为了人的教训废弃天主的话，你们的敬拜就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不能够敬拜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外面了，你们在里面敬拜的是偶像。主说，你若不悔改，我要把你吐出去，悔改吧，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。你拿着很大很大教会的产业，却把它变成了贼窝，你要对主交账，不要抓这一些，要抓自保。所以这雅各伯所有的帐篷，不论你做的多少多大，在主前不被纪念，不是主喜欢的。因为出于肉性所做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，只有天主做的是永恒的价值。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，胜过雅各伯所有的帐幕，所有的帐篷。那么这一个人手造的帐篷，不论你拉多少人进来，好像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你若不悔改就要被吐出去，悔改就不能够再继续做这一个人手做的事。所以十字架就是要我们完完全全更新改变，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生活行动工作，而是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天主的圣城，人们论到你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，这是天主的圣城，这是天主的手建立的教会，这是天主在历史中他的会幕，在历史中借着撒罗马王盖的圣殿，那是在他的手中所造的，有好多好多各式各样光荣的事。但是人堕落了，厄泽克先知那里提到人怎么堕落，人怎么堕落，在他的家中如何堕落，偶像非常多的到处都是，上主的神离开了他的圣殿就被毁了。如果他不在我的家中，我觉得我的家是没有价值意义的。如果他不在我里面居住，我不在他的旨意中，我觉得我的一生是没有用的，没有意义的。因为只有他，一切才能进入圆满。人们论到天主的圣城，就不是那一些老底克亚的骄傲的，我发财了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主却说，你是赤身露体的，就是无没有衣服遮盖，就是不义的。你是贫穷的，你是瞎眼的，像我得到眼药，买到眼药，我来治愈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得清楚。你是瞎眼的，看不见，瞎子领瞎子。你是贫穷的，你以为你富足了，没有主耶稣就是贫穷的， 有了主耶稣就是最富足的。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黄金，就是付代价得着，金指的是天主的性情。这许多光荣的事，从过去到今天直到永远，都要不断地诉说这天主神奇美好的事。第四节，我要将拉哈布和巴比伦列于认识我者的人群中。我要将拉哈布，拉哈布的意思叫做海怪，海中的怪物，还预象着世界，所以拉哈布指的就是埃及，埃及就是世界的国。埃及的字是两难的意思，做也难不做也难，这种两难在世界里就是这样。好渴哦，非常的渴，要喝水，可是海水，世界的水，喝了会再渴，不喝好难受，喝了也很难受，最后连在世界里受世界的害而死的，都不知道是渴死的还是胀死的。这世界的水就是世界的钱，世界的这一些诱惑我们的名跟利，你越追求就越渴。而在世界里也有认识我者的人群，就是在埃及里也有认识他敬畏他的人。当他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，第七个神迹叫做冰雹的神迹，天主借着梅瑟说，第二天他要降下冰雹，你们要把人跟畜都带到房子里面，那在外面的没有遮蔽的，冰雹下来就把人跟畜都击毙。所以以色列子民就把财物自己都进到了房舍里面。经上记载着埃及中有一些敬畏天主的人，害怕天主，敬畏天主，敬畏天主就是智慧的召集，我知道要怎么做。敬畏天主就是知识的召集，我开始知道这天主的他的手，他是谁。在欧瑟亚先知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我的名上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，没有知识，没有知识，错误的知识，以为赚得很多钱就可以去侍奉他，如果这是条件的话我就不合格。但是我知道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。不要被骗，就在一个错误中白白受苦，浪费了时间。我的子民没有知识就要上网，所以那些没有知识的冰雹的灾难一打下来，在外面的都死了。可是有埃及人敬畏天主的，他们是活下来的。不是全埃及的人全部死，而是有一些敬畏的人。在埃及里是不是有一个法老王法郎，他是兴起若瑟做宰相，救了很多的人，他得到了神的启示，有没有七个荒年，他不知道，但是神打发若瑟解释，他就知道。他知道以后他怎样，只是满全知道，知道就算了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我知道很好很好，那就算了，那表示你不是真知道。你知道了就要活在你知道的里面。他就兴起了若瑟做埃及的宰相，他是不是一个义人，天主喜欢的。当耶稣基督年幼的时候还是婴孩，黑洛德王要杀害耶稣，天主 借着异梦启示若瑟带着全家到埃及去，他们在埃及得到了庇护，有没有？那个地方有天主的作为，天主在那里行了十个奇迹，也是他的作为，好使众人知道他是谁。所以在那里也有认识他的人群。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，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是跟着走的，这些其他的跟着走，他们跟着走就跟着守神的律法，天主借着梅瑟告诉他们当守的诫命，他要把拉哈布和巴比伦列于认识我者的人群中。巴比伦这个字的意思叫做通往巴尔的大门，巴尔的意思就是偶像占据了天主的位置，就是受造物取代了天主的至高的位置，那个就叫做偶像。那是天主的位置却给了偶像。那么巴比伦就是通往巴尔，巴尔就是受造物成的偶像，意思就是偶像，这是通往偶像的大门。在那里有好多好多的各式各样的迷信。巴比伦那里的民族叫做迦瑟丁民族，迦瑟丁的意思就是占星者、卜卦者的意思。他们全国就是非常非常看重属神的超自然的事，所以大家都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偶像、巫术、邪术。所以巴比伦王拿布高尼布甲尼撒，他做了梦，就要好多的巫术的来解释他的梦。在那一个地方，可是圣经也讲，拿布高是上主的仆人，是他兴起的，要做他的事，管教他的子民。但是他骄傲，他自己也被管教。所以在巴比伦也有圣经讲拿布高王是上主的仆人，在那里还有厄泽克尔，还有达尼尔，还有三清莲，还有一些在那里的认识天主的人。连培勒瑟特、提诺和顾世民，这些人都是在你那里出生，这些人都是在你那里。这一个你那里指的就是西翁，都是在西翁出生的。那么这一些人都是在西翁出生的，在西翁出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中途大事录第十章，当伯多禄被打发派遣到外邦人科尔乃列的家中，因为科尔乃列是敬畏天主的人，乐善好施，常常祈祷，他的乐善好施跟祈祷到达了天主的宝座前，为此天主俯听他的祈祷，打发他的宗徒伯多禄去到他的家，带给他来自天上的知识、智慧。所以在中途大事录的第十章，那里有一句话，第十章三十四节，伯多禄看到了一连串天主神奇的手所做的事，他说：“我真正明白了，我真正明白了。”我们必须要真正明白天主的心、天主的旨意，他不是立刻明白的，是他愿意照天主的话而做，甚至于到了外邦人的家中，那是他的成长的环境文化中不准许的，
可是他遵循了天主的话就明白了，当你真的会跟随主，你还真的会明白他是谁。天主是不看情面的，记得天主不看情面的，不要认为你是以色列子民，天主的选民，你就没事。不要认为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可以盖受的印记。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你可以不宽恕。我们要敬畏天主，他说的，不论是任何人，都要听从。他说有冰雹的灾殃，就一定会有听的、信的、敬畏的，就蒙恩。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，都是他所重悦的。敬畏他又履行正义的，就是他所重悦的。这一个敬畏他，就必须他启示才能够知道他是谁，就必须他启示才能知道如何履行正义。只有他是公义正义的天主，当他启示，不论是在哪一个民族，都有这样的人。所以在中国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很多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美国人呢，众邦国众义民，他的救恩是给普世万邦，义民万邦。如果你不敬畏他，以色列是他的选民，骄傲犯罪拜偶像就被他管教。以色列就好像橄榄树枝接在橄榄树上，因为他们败坏就被砍掉。我们外邦人是野橄榄树，野橄榄树枝接到了这橄榄树上就得养分。如果我们骄傲，一样的会被移除。所以他在寻找在真理公义中认识他的人。我们再翻回圣咏八十七篇，论到西庸，人要称他为母亲，第五节，人人都在他那里出生，我们都是在他那里出生的，他要称为母亲，这是经上所说的。那么提到了西庸，这荣耀的磐石，人要称他为母亲，因为他会生出，人人都在他那里出生。至高者要亲自使他坚定，就使得西庸坚定。在属灵上指的就是神把一个他的意象赐给了属于他的人。人若没有他的知识，就要上亡。在箴言二十九篇这里提到，若缺乏意象神事，天主的子民就会放肆放纵。就是因为缺乏了神事意象，有很多的不敬虔、放肆、错误发生。那么这意象是天主给的，他必须给我们。我到底是停留在这祝福里，还是继续的登上高山，是他给的意象，是他的呼召。当他给意象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了意象，在属灵上就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这一个认识是从他而来的，有一个对这意象的认识。而这一个西庸生的意象，指的就是你一定要到西庸那里去，到山顶去，我绝不回头，我一定要去到那里，就是我愿意舍弃一切， 来夺得他，我愿意被他所召叫，登上属灵的圣山，去到山顶上，绝不回头，一定到那里去的这一个认识，这一个愿意，这一个完完全全要付代价的，就是有一群特别的愿意把它当作至宝，完完全全生命只是为了夺得它。当天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里释放出来，就带他们走前面的义路，因为他说，你们是属于我的特选的种族，王家的司祭，圣洁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天主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父，你们是我的子女。这是天主说的，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，就是为了我们属于他。有一些初选的以色列民是这样的被选出来的。当天主召叫梅瑟到山上时，有40天40夜，以色列子民在那里等，他们就做了一件事，拜偶像。因为天主使得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，埃及剥夺了以色列子民，天主让凡是你看到埃及人所带的任何的金饰宝贝拿下来，那是你们的。所以他们拿了很多的金银，那要做会幕，做约柜，那里面有很多需要的材质，金银这些的，是为了这些用的。但是他们却用来做了一只金牛，而做金牛的却是真的司祭亚兰大司祭。但是这是最不该做的事，帮助他们做了金牛，还帮助他们奉献，他们就吃喝玩乐。那里讲了一句话，这就是带领你们出离埃及的神，是吗？是吗？大家都说是，在山下的迷失的人，他们不要启示的神告诉他们神是谁，天主是谁，他们却要自己做一个偶像，说他就是天主，造天造地的天主。他们不要真天主真神，他们要的是偶像，这就是巴比伦的意思，把他们当作天主来敬拜，这是最得罪天主的事。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亲从天主于万有之上，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，也不可以有任何偶像的崇拜。他们不要天主启示他是谁，他们要自己能够掌控的天主。他们要的是去到福地，这是他们要祝福，我们都要。可是天主要我们的生命，他把他一切给我们，他要亲自带领我们去到流奶流蜜的福地里，他要亲自领我们。可是偶像一进来，就不要天主，他们要偶像带他们去，因为他们不能等神的时间，要以坚忍的心奔跑前面的赛程，又是真的坚忍坚忍坚忍。可是没想到的时间就都过去了，就都好了，就都成就了。但是偶像是他们造的， 偶像能不能够行动？不能。偶像怎么动？他们要抬着走，累不累？老人的重担，纠缠人的罪过，你抬着他还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就在迷失中，在旷野中40年。天主召教以色列民出离埃及，是归属于他，他要带他们到流奶流蜜的福地，指的是天国。我们不单单要进到天国里，我们要认识天国的主，他亲自带着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，他才是至宝，而且他才是这门，是他在苦难中为我们敞开的门，我们没有付什么代价就可以进去了，是多么安息美好的事。你却要自己找一个门，做个偶像，一生一世的抬着他，迷失了。那就是巴比伦的灵，埃及的灵。埃及是世界，巴比伦是偶像。但是就有一些，他们是完完全全不属于那一类的，虽然在埃及，却不在世界里活着。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他们是完完全全为主而活。那三个青年不怕拿不高王的愤怒，巴比伦王的愤怒，偶像的愤怒，你不用怕，要敬畏天主。没有什么比万军的天主是更伟大的，唯有他是唯一的真理真神，我们唯独侍奉他。我们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偶像的神吗？偶像不是神，那是假神，那是偶像。你不要追求这些人的。那么偶像有的时候可以是抽象的，是个金牛的，但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，就是这人的思想，人见的一个相反真理的道理。法利赛党人的那一些道理，似而又非的道理，撒都该人的道理，这一些，但是他不能给我们真的真理，也不能让我们真的得释放，真的得自由。主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看见意象感动，那就是我唯独追求你。自从我1991年6月29号碰到了主的爱，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，从那一天起，我的生命有一个变化，就是这世界的一切我以前想要追求的都觉得不重要了，都褪色了，都没有意义了。我全部的生活就只想追求耶稣，而这一个渴望是息永生的，唯独要抓住这个审判石。我当时是不知道，可是我那个时候的我原来有一个心中的盼望，我一直想要做大学教授，那是我出国的原因，得到博士学位的原因。我得到了博士学位没有立刻回国，我是想要来台湾去交大我的母校做大学教授的，这是我的目的，去到美国。那我毕业以后觉得说我还是要有一点实质的经历，就不只是讲话，还有一种实质的认识。我就想要进到美国的大公司，有一些实际的经历，因为我学的是工程，不是只是学理，我是学工的，就工程的，电子工程的。所以我进到很好的环境，准备后来我就能够有一些经历。我也非常盼望能够教导一些很好的学生 做很好的研究，有很好的成果。我碰到主以后，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想要耶稣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向，你要珍惜它。我就是完完全全为主而活，那时我也有一个生命的里面说，我以前不认识你为自己而活，如今我认识你，我活着就单单独独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，那就指着有一个天上的意象在你的生命中诞生了。后来主使得我都觉得不重要的那一些盼望他满全了。他在我工作的地方让我手下有好几个博士，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有两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，都非常优秀，我觉得比我还优秀，我可以指导他们有很好的成果。我也没办法指导他们，就主给我帮助。在工作中我们的主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会，他帮助我，我来帮助他们。我在公司里有大约50个专利，是我们公司破纪录的，没有人那么多了，都是主他给我的恩典。我没有追求那些，但是他连带的给我，因为他愿意世界里的人也看到天主的祝福是真实的。我不是要这些祝福大过要天主，对不对？他的祝福我愿意，但是不愿意为他绑住。他的祝福也可以变成偶像，侍奉也可以变成偶像，当他不做主为王的时候就是偶像。这个意象你要记得，唯独追求耶稣，唯独追求耶稣，这是在末后世代最重要的意象之一。你一定要追求耶稣，你就可以超越所有的假的、骗的、不好的、不洁的，轻看一切的不是来自基督的，看重基督给你的至宝产业，是谁都夺不走的。那上好的一份是你要付代价以感恩来承受的。那么我很想要做大学教授，教很好的学生，我在世界里没有得到，但是我在侍奉你有吗？都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人，我觉得是最优秀的人，因为最优秀的人就是属于天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这最优秀的人。我其实没有资格教你们的，没有，只是主要我做，我就把在主前的学习跟你们分享，跟你们共享。我们再翻回圣咏87篇，论到西翁，人要称他为母亲，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天上的意象，西翁的意象，我们要到那里去，至高者要亲自使得西翁坚定，他是永远坚定的荣耀的神磐石，是我们要去到那里，偶像不能带你去那里。单单祝福不要给祝福的主也不能带你到那里去，唯有主耶稣。上主要在万民户籍上留名，这些人也都是在那里出生的，不论是以色列人、中国人、美国人，他认识敬畏他的人。这一个敬畏唯独追求真理爱他的，像科乃涅、像波多路、像这一些圣徒，也像很多很多很多众多如云的见证人，他们都有这一个意象。若没有意象就会放肆放纵箴言29篇，有了意象不敢违背他，在那里等怎么敢去造金牛呢？这是多么超越的事。人们要在5到10欢唱说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。当你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的丰盛，因为天主喜欢一切的圆满 都在基督耶稣内，那是哥罗森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的，在基督内有一切的知识和智慧，哥罗森书第二章所说的。耶稣是至宝，一切。当我们愿意顺服主，他完成了救恩，就使得一切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，希伯来书第五章。也就是我们永远从他那里可以吸取生命的活水，这救恩的泉源要向以他做至宝追求他的人显示出来，释放出来。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，我要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兴高采烈地侍奉你，亲近你，认识你，因你的作为而喜乐，喜乐于你要成为我得救的智慧。我们要欢舞歌唱赞美他。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这神磐石，荣耀的磐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要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意象，让我们对西庸能够有来自你的启示，让你的启示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应当如何活，就是追求你，把你放在首位，为你自愿舍弃一切，就是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你登上西庸圣山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，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吗？你要洗净我们的手，不做无理的事，不做雅各伯的帐篷的事，而停手认识你是万民的至尊，天地的主宰。让我们的心得以洁净，没有偶像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是比你的位置更高更大，你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，要在我们的心中单单独独地占着首位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登你的圣山，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。让我们口中的话都是在真理中，不是虚伪的，不是两舌，而是你的话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见证，成为我们传讲你生活的话。让我们不发虚誓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爱的呼召，让你赐下西庸的启示。我们是在那里生的，我们要到那里去，我们要登圣山，我们要在那里满全你的呼召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在那里，在你的圣山上，你的殿宇里，兴高采烈的侍奉你，亲近你，赞美敬拜，在那里祷告。你要使得我们一切的丰满都在你内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给了我们来自天上的意象跟呼召，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，你会带着我们去。你不帮我们做决定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我定义要把你放在首位，以坚忍的心看着你快跑。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除掉我们心中生命里的一切偶像，让我们全然属于你，认识你，在真理跟心神中侍奉你的人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